بسم الله و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亲爱的各位前辈、各位兄弟姐妹们，愿平安，阿拉的仁慈与其庆在大家之上。欢迎大家收听山经的斋月系列《信仰复苏》其中的第22集。在 Islam 的历史上发生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也被记录在圣训当中，布哈利圣训的第七段，我们把全文也附在文末，大家可以去参考。这则圣训在我早期探索 Islam 的过程当中，对我个人坚定信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则圣训是由 Ibn Abbas radiyallahu anhu 传述自 Abu Sufyan radiyallahu anhu 的。Abu Sufyan 当时是Quraysh 的这个统治集团的一个贵族首领，也是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的主要的反对者之一。当时他是 Islam 的一个敌人，最终他接受了 Islam。当时也是麦加人与穆斯林处于这个签订了 Hudaybiyah 协约之后的停战阶段，和平年代。而 Abu Sufyan radiyallahu anhu 他一直是从事着从麦加到 Sham 地区， Sham 地区就是大叙利亚地区，包括巴勒斯坦，包括耶路撒冷这些地方的商业活动，他是带领商队跑这两个地方的。而有一天，当 Abu Sufyan 和他的商队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的拜占庭的皇帝，罗马皇帝 Heraclius希拉克略召见他进宫。而这个时候希拉克略他是刚收到来自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的信函不久，先知 Alaihi Wasallam 在这个和平阶段，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陆续的给周围的几个大的文明和王国的皇帝和这个首领都送去了信函，都是向他们介绍 Islam， 然后规劝他们加入 Islam。所以当时 Heraclius 想关于这件事询问 Abu Sufyan， 想了解一下这个 Muhammad Alayhi Salatu Wasalam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这个时候 Abu Sufyan 还不是一个穆斯林，所以这是一个发生在两个非穆斯林之间的关于伊斯兰的对话。而希拉克略命令 Abu Sufyan 必须要诚实的回答关于先知 Muhammad Sallallahu Alaihi Wasalam 的所有问题。他让这个 Abu Sufyan 站在前面，而他的商队中的其他同伴站在后面。他命令那些其他的同伴，如果他说谎，你们要揭穿他，揭穿他的话，我给你们奖励，这样子，而阿布苏菲昂就会受到惩罚。所以阿布苏菲昂在这个情况下，他不敢说谎，只敢说实话。那么希拉克略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两个是关于先知阿里斯勒图斯莱姆的追随者的问题。一个是他问哈里亚兹都呢，阿乌延古苏，他们是在增加还是减少？追随先知穆罕默德阿里斯勒图斯莱姆的人是在增加还是减少？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族群。早期受到了麦加人的迫害和联合抵制和排斥和攻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呢？阿布苏菲亚回答说，他们在增加，人数一直在增加。而另外一个问题关于追随者的，这个希拉克略又问到，说信奉他的这个宗教的人，追随他的人中有没有因为不满而叛教的，有没有在加入了之后又退出的？阿布苏菲亚说没有，人们成为穆斯林之后，没有人因为不满而放弃信仰。上一集当中也分享过，上上一集当中分享过，早期的这些穆斯林很多宁愿失去生命也不愿意放弃这个信仰，也不愿意甚至去伪装放弃这个信仰。所以希拉克略听到这个以后，他听完所有的回答也然后做出了一番评论。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评论，他说我卡在利克里曼努黑呢托哈里图巴沙沙图胡鲁鲁，他说这就是信仰，这就是真的信仰。一旦信仰的这种甜美和喜悦滋润到人的心田的时候，没有人会反感他，人们不会再想要离开他。那么在这则哈迪斯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首先他确实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加强的作用，就是这个罗马的皇帝他通过问这一系列问题，基本上都可以说肯定了先知穆罕默德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的确是一个先知和使者。因为毕竟罗马人这个有基督教的传统，他们是有经的人，他们了解先知和使者是什么样的特点，所以大家去读这则圣训应该会更加坚信穆罕默德阿里斯勒图斯莱姆的确是一个先知和使者。那么另外我们可以从这则哈迪斯当中学到的是，就是希拉克略他很清楚 Islam 的这个早期是面临了很多的迫害，遭受了很多的迫害和这个攻击，而且 Islam 又带来了许多阿拉伯人本来没有的要求和一些戒律。所以为了信仰 Islam， 早期的这些麦加的穆斯林一方面要遭受来自于这个 Quraysh 的严酷的折磨和攻击，而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去面对曾经合法的很多事物现在被规定成非法的了，就是 施加了很多的限制对他们来说。然而，尽管如此，有这种外在的和内在的这些压力，这些早期的穆斯林并没有因为不满而放弃信仰。但事实上，有没有人就说离开了 Islam 呢？是有的。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在 Quran 当中也说：“ومن الناس من يعبد الله على حرف。”有一些人在边缘上崇拜 Allah，意思就是他的这个崇拜，他的这个信仰是模棱两可的，或者说也是不真诚的。若获福利，他就安然享受；若遭遇祸患，他就轻率背叛。就他这个崇拜，他这个信仰，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有些人他看似信仰，但是如果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他就立即会抛弃这个信仰。那么这些人他就是可以说，并没有真正的获得完整的信仰。但是那些真正信仰的人，我们之前的两集当中都分享过，一旦信仰进入到他们的内心，一旦他们品尝到信仰的真谛和甜美，他们绝不会抛弃它。他们仇恨这个回到愚昧的状态，憎恨会失去信仰，就像憎恨被投入火里一样。然后这个时代有很多人，我们看到的就说，好像表面上是离开 Islam 了，放弃 Islam 了，叛离了 Islam，不要这个信仰了，远离了这个信仰。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去看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时候这些人离开 Islam 的原因，丢失信仰的原因，远离信仰、放弃信仰的原因，跟 Islam 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是另外的一些原因，是另外的一些因素导致的。那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了，其中一个学者们说，因为 Allah 就是说，innama yakhsha Allah min ibadihi al-ulama，在 Allah 的仆人当中，真正能够做到敬畏他的是有知识的人，al-ulama 学者。所以有些时候人们是因为无知而叛教，他们可能就根本没有学习过这个信仰究竟是说些什么，没有完备的宗教信仰知识。所以当他们被人挑战的时候，尤其是现在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伊斯兰恐惧症这么严重。文明的冲突导致人们对伊斯兰有很多的这个偏见和误解。如果他们本身没有对这个宗教信仰的知识，那么被人挑战的时候，哎呦，知乎上的一篇文章说，你看伊斯兰鼓励暴力啊，这样压迫妇女啊，这样那样。他如果自己不了解，那他就觉得，哎，好像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就因为不了解真正的伊斯兰而放弃它，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些人，就像前面说的，ala haruf，他是在边缘上崇拜 Allah 的。他崇拜 Allah 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如果他得不到这样的目的，得不到这样的利益，他就会放弃他。他们把信仰当作是谋利的工具，这也是当代人很多人对待信仰的，不仅是 Islam 的信仰，各种信仰的一个错误的态度，就好像信仰是一个为我谋利的工具。有些这个也不是说佛教徒吧，就有些拜佛的人。他们可能拜了一个佛，然后不灵，我就不拜这个佛了。我再试一下另一个佛，哎，这个佛好像灵，我以后就拜这个佛。互相还交流着呢，这个佛不灵，那个佛比较灵，我们去拜那个佛，就好像是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挑选，就是把它市场化了，把信仰给市场化了。所以这种就是在边缘上崇拜的人，遭遇祸患他就轻易背叛，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可能他本来就是伪信的，他一开始就不是真的信仰，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伪信而最终叛离 Islam，这个在。先知阿里斯勒托斯拉姆的时代也是有的。穆纳菲贡伪信士在 Quran 当中也有提及。当他们与信士们在一起的时候，高卢阿曼呢，他们说我们信仰了。但当他们回到不信道者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又说我们是与你们在一起的。Inna ma'akum，我们是跟你们一道的，是你们跟你们同路的。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他本来也没有真的信仰，而最终因为一些原因会离开 Islam。所以。另外一些时候，人们离开 Islam，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信仰的甜美，也从来没有体验过没有信仰是什么感觉。有些时候，人们离开 Islam，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对比，他们不知道失去信仰、远离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是什么样的一种滋味。Umar ibn al-Khattab radiallahu anhu 说过非常经典的一句话，他说：“Islam 不会因为这些新皈依的穆斯林而消逝、而衰落，他说 Islam 会因为那些从小就是。”穆斯林，man la ya'rif al jahiliya，那些不知道蒙昧时代的人，没有经历过迷雾的人，这些人反而会使伊斯兰消失或者衰落，因为这些人他不知道没有信仰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把 Islam 当做就是理所应当的，take it for granted，他们没有体验过远离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是什么滋味，就在他们看来，信仰慢慢的就成为了一种文化习俗和传统，就我的父母是这样做的，我就这样做呗。 啊，我的身份证上民族这一栏写的是回或者东乡或者保安，那我就这样做呗。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些有着灰暗的过去的人，皈依穆斯林也好，或者是曾经非常远离信仰的人，后来自己重新认识了信仰的人，这些人会更加热爱信仰，因为他们经过了这样一个探索、不断挣扎的过程，这是他们经过这样的努力之后得来的一个，就是很珍贵的一个结果。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战胜了金钱和名利的诱惑，甚至要牺牲掉一些亲近的关系，牺牲掉一些友情，才能够换得这份珍贵的礼物。而且不是说他们刻意的自己要去疏远他们以前的朋友们，而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可能他们会被疏远。而即便如此，即便有这样被疏远的可能性，他们坚持，然后他们追求真理，而最终获得了这样的信仰。所以有这样一个对比的人，就是知道 Jahiliya 的人，知道蒙昧时代是什么样的一种痛苦，知道没有信仰，不知道生命的目的是多么的难过的那样的人，他会更加的热爱信仰。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去这个阅读 Sahaba 的生平的时候，有一点很有意思，他们经常会互相提到以前 Islam 之前的，我们的一些恶行，来彼此提醒有 Islam 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有时候他们在成礼之后，这个信士们会互相开始提到曾经在 Jahiliya 我们做过的一些愚昧的、可笑的、错误的事情，而因此来更加的感恩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赐予我们 Islam，让我们现在活得更这个正确了。活得更清楚了，而先知阿里·苏勒图斯兰听到他们谈论过去 Jahiliya 的一些可笑的事情，他也会微笑。这个在圣训当中有记录过的。再比如说 Ja'far ibn Abi Talib，拉迪亚勒和安胡，当时第一批迁徙去埃比西尼亚的逃难的这些穆斯林，当这个埃比西尼亚的国王 Najash 问到 Ja'far 这群穆斯林的领袖，你们的这个宗教讲些什么的时候，他没有一开始就说 Islam。命令我们做这个，不让我们做这个。他先讲的是我们曾经，在没有 Islam 之前，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富人压迫穷人，妇女没有任何的权利，我们曾经把女孩直接活埋掉，互相欺骗，部落之间斗争，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蒙昧的事情。然后他才说，然后 Allah 派遣了一位先知和使者，他教给我们怎么样，他教给我们怎么样，他改善了我们的境况，等等等等。有这样的对比以后，才知道 Islam 有多珍贵。所以，奥马尔·罗德雷瓦安普这句话在告诉我们，这其中的问题是，那些就所谓的 born Muslims，生下来就是穆斯林的，出生在穆斯林家庭的，成长在穆斯林环境的人，有时候做不到从心底真正的去感激信仰带给他们的种种恩典，他们看不到信仰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因为信仰可能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心灵。相反，在很多这样的人眼里，信仰带来的总是各种的约束。啊，我不能这干这个，我不能干那个。为什么我的非穆斯林朋友都可以啊？我为什么不能喝酒？我为什么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所以他看到的只是约束，最终这些就会导致他们放弃信仰，转而追求其他能使他们快乐的东西。所以有一次我在做分享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分享的主题是 Islam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就说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尤其是穆斯林家庭里的，开始对 Islam 疏远，开始对他排斥，其实也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时候没有让人们知道 Islam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总是在强调 Islam 要夺走你的什么，一上来就是你不能干这个，你不能干那个，这个是 haram 的，那个是 haram 的，这个是错的，那个是错的，不要追求今世，不要追求财富，astaghfirullah，astaghfirullah。所以总让人感觉就是 Islam 就是这样的一个枷锁和牢笼。但是这些信士们，当时早期的这些信士们，他们因为有对比，他们知道 Islam 给他们带来了什么，那种心灵的愉悦。那种内清外洁等等，所有这些恩典，所以这个是我们 inshallah 在宣教过程当中需要强调的，让人们知道 Islam 所带来的种种恩典。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让我们满意信仰的恩典，并且懂得人们远离信仰的原因，绝大多数情况下与 Islam 本身没有关系。祈求 Allah azza wa jalla 永远不要让信仰以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使我们远离 Islam。Allahumma amin。感谢大家的收听，Jazakumullahu khairan，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